在神面前来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到你面前，来求告你，来求问你，因为唯有你能够回答我们心中的问题，唯有你能够点亮我们心里面那些灰暗的那些黑暗的角落，唯有你能够带领我们走光明的人生的道路，唯有你能够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。祈求主，你用你的道来洁净，来建立我们，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教导，好叫孩子能将你的教导正确的传递出去。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同感一灵，同受你的教导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纯正的真道。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的感觉，因为这个题目呢有一点让人望而却步。纯正的真道，谁可以讲纯正的真道呢？这个题目也是这个时代的困境，到底有没有纯正的真道？谁确定他所讲的是纯正的真道？在近几百年的教会历史的里面，有加尔文派，他们说他们讲的是纯正的真道，因为他们有圣经的依据。有亚米念派，他们也说他们讲的是纯正的真道，他们也有圣经的依据。这两大神学的派别都有圣经的依据，但似乎又相互抵触，让人非常的费解。圣经是相互矛盾的吗？显然不是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显然是出在人的上面。在这个题目的上面，什么是纯正的真道这个方面，我们经历非常多的挣扎和困难。有的教会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，竟然产生了神学争论，产生了纷争甚至分裂。有的教会觉得搞不清楚就逃避这个问题，就把这个问题模糊化，结果就造成了一群模糊的信徒，搞不清楚到底神的道清清楚楚的是什么，不太明白。有的教会干脆转移重点，搞一些的 program， 搞一些的节目，搞一些的活动，让信徒忙得半死，每天忙那些做那些的事情，把教会的信徒制造成一个一个的马大，在整个属灵生命的方面成为一个肤浅的一个属灵的光景，在属灵生命的层面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婴孩。在现代教会的里面，如果你仔细去观察，很少你可以看见真正有属灵兴旺的教会。表面的兴旺有，有内涵的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不多见。你观察现在教会的信徒，真正能够追求圣徒生命方向的信徒不多见，真正能够建立起有圣徒的那种生命样式的信徒不多见。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的使徒时代、使徒行传所记录的那些的真正属灵兴旺的教会，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好像成为一个古老的传奇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步。在圣经里面，在整个教会历史的里面，我看见那些所谓的圣徒真正有生命的人变成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，遥不可及，那个和我无关。这个是现代社会、现代教会的光景，我们必须要面对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有一个不能够回避的这个根基的问题，纯正的真道在整个时代的当中成为一个模糊的一件的事情。没有纯正的真道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属灵的教会；没有纯正的真道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属神的圣徒。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所领受到的。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主席带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到第5节。 经文里面第一节他说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保罗嘱咐提摩太，叫他传纯正的真道，但传纯正的真道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要素，要传纯正真道的人，他必须是要向神负责。传纯正的真道和传道的人有关。第二样，第二节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你若是要传纯正的真道，你必须要忍耐。传纯正真道的人，他必须要达到一个目标，在各样教训的里面，他要改变人。真正属神的纯正的真理的道，必定要改变人的生命，这是第二样。第三样，第三到第四节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真正纯正的真道，在整个历史的当中，在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听众的里面，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。纯正的真道是使人厌烦的，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必定在末世的时候，这些纯正的真道在整个世界的当中，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是受到抵挡的。最后一样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要传纯正的真道，必须要凡事谨慎，他的生命的状态要是对的。传道的人，如果他生命的状态是错的，他不可能传出纯正的真道。他在神面前要尽职的完成神所交给他的使命，才能够真正把纯正的真道传递出去。这是圣经所讲的。那下面一段一段跟大家来分享。要传纯正的真道，必须是要对神负责。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里面。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真道的持守。提摩太后书所面对的问题是以弗所教会出现了假师傅，以弗所教会出现了有人传异道混乱真道的问题。那这个是保罗书信的特点，面对每个地方的问题他写书信。保罗把提摩太前后书写给提摩太，要交托他，因为提摩太是保罗所指派的，在以弗所教会做带领做传道的。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在监狱的里面，也是保罗最后一次在监狱的当中写最后一封书信，是他最后一次神使用他传递神的话写出来的圣经。这是提摩太前后书，大家听得到吗？话筒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那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知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服事，而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的，以弗所教会是保罗花的时间最长，花的精力最多的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教会，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是住在以弗所。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所传的绝对是纯正的福音真道，但是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出现假师傅、假教师？这个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。首先，保罗不在以弗所，还有一样，在当时的时候，新约的圣经没有成书。在这样一个挑战的下面，以弗所教会就发生了假师傅、假教师的问题。撒旦就借机攻入以弗所教会，要拆毁这个教会的根基。那拆毁这个教会的根基，最核心的一个工作是什么？混乱真道。这是撒旦拆毁教会、拆毁信仰的最厉害的一个手段，也是他经常用的一个手段。所以整个的两千年，甚至包括旧约的历史的里面，教会竭力持守纯正的真道，撒旦竭力混乱纯正的真道，这个就成为我们信仰的兵家必争之地，也成为我们信仰的成败的关键，就在这个地方。 在整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过程的当中，这一个点就成为他征战的最重要的一个点。纯正的真道，坚守纯正的真道，就成为整个教会历史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那个主题。所以保罗在他殉道之前，在他托付新一代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做的最后的一个嘱托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托付提摩太，你要传讲纯正的真道，你要坚守纯正的真道，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。那保罗怎么样托付提摩太呢？后面经文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保罗凭什么嘱咐提摩太？如果我们对教会有些认识，对信仰有些了解，我们知道在教会的角度，保罗是基督亲自所拣选的外邦人的使徒，保罗是提摩太的师父，他当然有绝对的权柄，有绝对的资格可以嘱咐提摩太。第二样，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之间有很深的个人的感情，保罗把提摩太叫做他在主里面所生的儿子，从这个角度保罗也有足够的资格来嘱咐他。第三样，保罗在当时的初代教会的里面多处多方的传道，到处设立教会，他是初代教会外邦教会奠基者，他的身份也足够有资格来嘱咐提摩太，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嘱咐。保罗怎么嘱咐？他提出来的这段经文的里面，他讲到三样，他说在神面前我来嘱咐你要传这个纯正的真道。保罗在说什么？纯正的真道不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经验来的，不是从关系来的，纯正的真道是从神自己那边来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有的传道人，你所跟从的人，所有的信主的人，你所跟从的人绝对不是人，你要透过这个人要跟从神，这个是持守纯正真道的非常重要的根基，而且很容易 lost 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。我在神面前，他在讲什么？所有的道是从神那里启示下来的。保罗竟然他可以这样说，虽然我有神亲自启示的那些的真道让我讲出来，让我写出来，但是你不是跟从我，你是跟从神。若是不是跟从神，必然会走向一个偏颇的方向，没有办法守住那个纯正的真道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如果这个道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如果这个道是人造出来的，就不是道。人造出来的东西，人不值得去信它，人也不能去信它。唯有启示来，从神来的，直接来的，那个才是我们应当要信的东西，那个才是真正纯正真道的来源。也许有人说，你说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真的知道吗？如果真的知道，我们观察教会的历史，就不会有人高举加尔文派，有人高举加米念派。真的知道吗？真的知道，就不会有人高举这个神学家，高举那个牧师。按照我的领受，我再次强调，我绝对不认为这两位圣徒加尔文和亚米念，他们希望后人跟从他，我绝对不这样认为。是因为后人他们自己在纯正的真道上面有偏颇，他们自己高举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。哥林多教会的错误在后来的时代就是这样子一直的发生。不是跟从人，真正的道是跟从神，这个才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作为一个信徒，甚至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你若不是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所信的道是与不是，你若不是靠着圣灵的恩膏来领受从基督直接来的教导，人你把它看成是工具，你若不是这样，你把人高举，你整天研究这个神学学派，研究那个神学学派，跟从这个神学家，跟从那个牧师，也绝对会偏离纯正真道的那个根基，你没有办法守得住的。无论你是信徒，你是传道人，你都会在这个上面会走向一个偏颇的一个方向，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特别警醒的。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出现灵恩派的问题，出现成功神学的问题，出现邪教异端的问题，都是在这个根基上出了问题。接下来就保罗还继续讲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他在说什么？持守纯正的真道，真正能够传讲纯正的真道，你要一直要面对那位审判的主，敬畏的心。若是没有敬畏的心，在神的纯正的真道上面无份无关。敬畏的心才能够真正领受神的道，若是没有敬畏的心，必然会偏离那个纯正的道。纯正的道不是一套的理论靠头脑来理解的，纯正的道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存敬畏心的时候，神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真正的纯正的道。否则人一定会落入自己的骄傲的里面，否则人一定会因为骄傲的罪产生偏差，否则人一定会讨人的喜悦，不想讨神的喜悦，否则人一定会在骄傲的罪的里面绊倒，在别人犯罪的上面妥协，纯正就离他远离了。这个是保罗特别提到的，要想传讲，要想持守，必须第二样要有一个敬畏的心。第三样，他说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他在说什么？永生的盼望，永生的盼望，纯正的真道，一个不能欠缺的，不能够不强调的根基是永生的盼望。作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作为一个真正听到福音道理的人，若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，他的盼望不是永生，他没有办法在纯正的上面真正得着神的道，这个是问题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不是永生的话，就无所谓福音，也就无所谓信仰。真正信主的人，若是推动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不是那个永生的盼望，永生的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有可无，甚至是虚无缥缈的事情，今生活好了就算了，这样的人不可能在纯正的真道上有份，传这样的道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那个纯正的道理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，保罗说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是比众人更可怜。短短的一节经文，保罗交代提摩太坚守纯正的真道，传讲纯正的真道，你自己要站对位置，你是不是真正面对这位神，直接面对他，你是不是面对这位审判的主你存着敬畏的心，你是不是面对这位赐永生的神，你把永生的盼望传递出去，这样你所传的才和纯正的真道有关。第二样，纯正的真道必须要改变人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务要是什么意思？是最重要最核心，不能够偏颇，不能够离开的这件事情。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你总要专心。在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的里面，核心的里面，不是这个建筑，不是人数，不是钱，不是 program， 不是活动，是这个道的根基。若是没有道，这个教会再大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，若是没有道，这个教会再热闹不能改变你的生命，若是没有道，有再多的钱，有再多的今生享受，不能够带领我们真正奔走永生的方向，这个是核心。约翰福音读给大家听，耶稣说大祭司的祷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因真理成圣。没有纯正的真道，没有真理，不管你受洗，不管你信主多少年，不管你做了牧师或者做了传道，都没有办法成圣，没有办法真正在救恩的里面能够站立得住。所以保罗在最后一次和以弗所长老见面的时候，他最后的一个嘱托 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够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这一个问题，这一件事情，是我们信仰的整个的核心，是我们信仰整个的根基。没有了这个，这个信仰就无所谓信仰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为什么强调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？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容易不专心，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撒旦最容易让人不专心。这个是教会当中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，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，那些使徒第一次就犯了这个错误，他们管理饭食，撇去神的道，不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后来他们发现不对，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合宜的，我们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而不是把时间耗在管理饭食的上面。所以他们就设立执事帮助他们做这个事情，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总要专心坚持不懈不受干扰。这个是真正能够传讲神的道非常重要的一个持守，没有这个持守，和神的道就无份无关。在教会的里面，这些挑战是大的，因为在教会的里面，在传讲真道的方面一直是受到挑战的，管理饭食，事务性情多得一塌糊涂，忙得一塌糊涂，没有办法真正牧养神的教会，纯正的道得不着，也传递不出去。教会的里面经常出现一些的问题，这个人讲闲话，那个人讲闲话，很多纷争跑出来，传道人疲于奔命，今天这边灭火，那边灭火，没有办法专注于神的道，神的道在这个里面又受到拦阻。这个是教会所面对的挑战，这个是所有教会所面对的挑战。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胜过，这个教会没有办法真正被建立起来。你总要专心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当然，如果传道人自己不专心，自己不务正业，那就没话说。如果传道人自己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他自己没办法在神持守这一点的话，神的道他也没办法真正能够完全的领受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好好的在神面前来领受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纯正的真道不是学问，不是理论，不是某某神学家的学说，纯正的真道是对圣经正确全面的了解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论到保罗的书信，那些人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保罗的书信，好像强解其他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能够真正明白圣经所教导的两样非常重要，学问坚固，那个学问是指圣经的学习，坚固是指信心。没有足够的圣经学习，没有足够的信心，没有办法正确的解释圣经，强解就会自取沉沦，就和纯正的真道完完全全没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做一个传道人，如果没有办法，我在骂我们传道人啊，不是讲你们。如果没有办法专心的在神面前，存着敬虔谦卑的心，潜心的去研究圣经，而是热心的去学那些怎么样经营成功的教会，我可以清楚的说，他没有办法传递纯正的真道。作为一个传道人，他如果不是专心的来建立信徒的灵命，去用一些世俗的方法，世俗的人情世故去笼络人心，搞一些忠实的会友在自己的周围，成为自己的马前卒，他没有办法传递纯正的真道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时代的里面，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，你可能会看得到。我曾经听有一牧师跟我说，传递一下他的经验，他说教会搞建堂比较好。我说为什么？搞了建堂以后呢，弟兄姊妹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在那边，他就不会找牧师的麻烦了。 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如果一个教会所做的任何的事情，任何的事工，不是对建立信徒的生命有益处，是在浪费信徒的时间。如果教会不是把弟兄姊妹的时间精力放在建立属灵的生命的上面，是在耽误他们。怎么会有纯正的真道给这样的牧师？他怎么能够传递出纯正的真道？不可能的。方向不错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自己在神面前要警醒的，在神面前警醒，不要落在这样的一个陷阱的里面。接下去保罗又说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劝诫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若是要传递纯正的真道，需要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传递纯正的真道，必然会引起反感，那是必然的。除非你传神的道，你不讲罪，你只讲神的祝福、神的爱，比较不会引起反感。除非你传讲福音，你把福音传讲成一个芝麻开门，就是祷告一下，芝麻就开门了，你所有的钱财都有了，就不会引人反感，而且还会很吸引人，因为芝麻开门只是得今生的好处。你那个芝麻开门得了今生还得永生，除非是那样。但是真正的福音的纯正的真道必定会引起人的反感，因为纯正的真道必定要指出罪来，不能指出罪来，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人不可能得救的。这个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根基，这个是问题所在。如果这样传引起反感，传道的人必须要忍耐，必须要百般的忍耐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，彼得在传讲一篇纯正的真道，他对那些以色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。彼得在对谁说？是对当时有一批的犹太人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是耶稣死了五十天以后，五旬节的时候，很多散居罗马各地的那些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来做圣殿的敬拜，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讲到说，你们把耶稣杀了。那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耶稣死的时候，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来到耶路撒冷，彼得说，你们把耶稣杀了，气死了。这个道刺耳不刺耳啊？这个道气人不气人呢？关我何事啊？耶稣死的时候我不在呀，你怎么说我把耶稣杀了？彼得在讲什么？他在讲纯正的道理，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耶稣的死上，我们所有的罪人都有份，也是因为耶稣为了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所有听到耶稣基督救恩的罪人都有机会得救。这个是纯正的真道，彼得在讲这个。所以那些三千人听了以后扎心以后，他们就悔改信主了。三千人信主，其他的人没有信主，不是所有人都听得进去的。那真正在神的道上愿意能够被神开启，愿意回应的人，他就在神的道上有份，不愿意听的人，抵挡的人，就与神的道无份无关。请大家留意，信主不是这一刹那的事情，这个是这个时代比较容易混乱的。信主不是一刹那的事情，信主是一生的道路。真正的认罪悔改绝对不是在决志受洗以后马上就完成了，真正的认罪悔改是 keep going on， 你一生在主的面前来跟随他，你不停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你不停的被神生命更新改变，你不停的在改变过程的当中生命逐渐的变化，就活出圣徒的生命。这个是真正的认罪悔改，这个是神真正的道所要推动的前面的方向。 这一点是这个时代容易混乱的，不是一刹那的事情，是一生之久的事情。大家有没有看过牙，洗过牙？洗牙的时候那个医生跟你说什么？ tur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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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urn， 有没有听过？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，人的生命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转，你才会转到正确的位置上。人的生命需要一步一步的变化，你才能够真正慢慢的被神洁净，真正的在圣灵的里面慢慢的可以重生出来。这需要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传道的人需要忍耐。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，真正要传讲纯正的道需要所做的事情，不但要忍耐，要百般的忍耐。我有两个小孩子，很小的时候我最头痛的就是他们好像很难听话，哭啊闹啊哭啊闹啊，反正一直哭。我儿子刚生下来前三个月一直哭，我从心里哭到后来，我心里面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他，真冤了他了，生出来为什么把他生出来连哭三个月。后来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个图片，有一个介绍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绝对乖的孩子。我看了那图片以后佩服，真乖。如果是那样的孩子绝对乖，学不会，因为那个孩子头上有一个旋钮，啪一转到吃他就吃，啪一转到笑他就笑，啪一转到乖他就乖，啪一转到睡他就睡，学不会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在生命改变过程的里面，人是需要经过挣扎的。在我们脱离罪的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我们信主了要脱离罪，原来很多的习惯，原来很多罪的残累，脱离那些事情要经过挣扎，要经过过程的。在这个挣扎过程的当中，人难免有的时候会痛苦的，会挣扎的。痛苦挣扎找谁呢？当然找你传道人了。为什么把我们带出埃及？我在里面有肉吃，活得好好的，到旷野这边走这个路，我要找你算账，找谁？找你传道人嘛，是不是？先骂谁？先骂传道人嘛，带我走这条窄路，我里面有宽宽的。百般的忍耐，这个是传真正神真道的人必须要坚持的。因为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一旦妥协就偏离了，一旦妥协信徒也偏离了。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忍耐，带领信徒要走流泪撒种的路，有一天他必定会欢呼收割，带领他们能够真正经历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他必定欢呼。这个是神的道要推动的方向，这个是神的道要带领的方向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忍耐的。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这个礼拜已经挺不开心了，到教会来又被你训一顿，我干嘛要到这边来？我已经很难受了，这个礼拜很多难受的事情，来到这边本来想开心一下得些安慰，结果又被你训一顿，我冤不冤呢？我找你算账哎，能不能讲点好听的？赵本山一个，郭德纲跟相声也可以嘛，讲什么责备人的话？要忍耐，没有办法。真正你要传讲神的道，你必须要忍耐。在生命的改变的里面，真正要走的方向不是让人活在罪的里面仍然开心，真正带领人的方向是真正脱离罪，胜过罪而有的属天的喜乐。这个是神要建立的圣徒的生命，这个是神透过神的道要建立起来的那个圣徒的生命。真正信主的人是生命的更新改变，脱去旧人换上新人，绝对不是整容。整容是表面的，整得很漂亮，里面没改变。生命的改变是从里向外的更新的改变，是大手术。那既然是好的，为什么 还有人不愿意？为什么还有人抵挡？因为我没有问题，我挺好的，我不觉得我需要改变，我已经很好了，为什么要改变？我现在状态很好，非常舒服， comfort zone， 活在这边很好，为什么要受你责备？为什么要改变？我没病。问题是在这边，到底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神的道？我可以清楚地说，如果你在听责备的话，真正从圣经来的，在听从圣经来的教训的话，真正从神来的，你心里没有抵触的情绪，那个时候你是健康的。但是当你听到责备的话，当你听到圣经的教训，当你听到神来的督促，你心里觉得不舒服，你有抵触的情绪，你的病因就在那边。你了解不了解？真正敬畏神、属于神的人，对神的话，对神真正从神来的那个责备的话，心里面是满了喜乐的。谢谢你提醒我，谢谢你改变我的生命，谢谢你更新我的生命。就好像你去医院，你生了病，医生给你治，这边痛那边痛，你从来不会抱怨，一脚把它踢开，不然干嘛把我搞得这么痛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他对你好的，要把你生命改变嘛。但在教会不行，痛一点就开始哇哇叫，问题在哪里呢？不觉得。为什么不觉得？不痛啊。为什么不痛？给大家讲一个病，在圣经里面大家很熟悉的，什么病是不痛的病？在圣经里面描写最多的啊，有，我们这边有医生，麻风病。麻风病不痛，麻风病是神经末梢全部麻痹死亡，然后就一点点烂下去，眼皮也烂了，嘴唇也烂了，手也烂了，全部烂掉了，没有痛感。圣经在说什么？为什么特别举麻风病？为什么特别讲那些犯罪的人在神面前像麻风病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人对罪没有感觉，对罪没有感觉的时候，自己慢慢烂掉了也不知道，这个是人的困境所在。那神的道临到以后，真正的医治临到以后，首先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恢复痛感。当你的这个身体恢复痛感以后，就开始健康了。恢复痛感以后，才是真正得到医治了。问题是在这边，当你听到神的道，真正觉得扎心的时候，真正觉得有点痛的时候，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了。痛一点就逃跑，离神的道就越来越远了，这个是问题。第三样，真正纯正的道必定会受到抵挡的。圣经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明讲，时候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什么时候？后来的时候，越后来的时候，神的道、纯正的道越来越会被厌烦。这个是神自己清楚的看见告诉我们的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在末世的时候，人性是逐渐逐渐的滑坡。我讲过一次有关末日的迹象，四大迹象里面有一个迹象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人性会逐渐逐渐的滑坡，人的道德会越来越来的败坏，越来越厌烦纯正的真正对的东西，这个是常态。昨天晚上我去小组参加一个小组，和一个牧道友谈，跟他传福音。我问他，为什么藏传佛教、藏传密宗啊，现在藏传比较流行的，为什么密宗在中土原来一直生存不下去，去到西藏可以生存下去？他很早就传来中国了，在汉朝就传来中国，后来被董仲舒赶出去，隋唐书又进来，在中土根本没有市场。后来温成公主嫁到西藏，西藏人过来中土，他们就学了圣经，学了佛经，就把密宗学学，其他都不学，只学密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密宗是教鬼的、算命的，密宗是最邪恶的，是最没有思想性的，在佛教的里面是这么一个支派。所以在中土的时候，道家思想、儒家思想造就了一些很有思想的中国人，他们不太会接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，在中土生存不下去。西藏没有文化的根基，最容易容纳邪恶的东西。你看现在非洲那些精灵教，都是因为他没有文化的根基，在最基本的分辨力上，他们是很糟糕的， 所以才会接受那些所谓精灵的东西，那些鬼魔的东西到西藏去。但今天这十年，藏传密宗在中国大肆的流行，现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藏传密宗，了解不了解？为什么？人性的堕落，整个人性的败坏是向这个方向走的。纯正的东西，真正好的东西越来越少，邪的东西、错的东西越来越有人去跟从，这是末世的光景。在世界是这样，在教会也是这样。在今天教会的里面，还有多少的教会你去观察，真正能够传讲纯正的道，真正 focus 注精注目在建立圣徒的生命上面，真正能够带领圣徒一起奔走十字架的窄路，有多少的教会是这个方向？有多少教会 offer 那些信徒今生的享受，有这个有那个，什么都有，在 plus 永生。世界向后走，教会也受到挑战，人必厌烦，这个是保罗的预言，这是圣灵的预知。纯正的道理人不喜欢的，人喜欢纯金，人喜欢纯净水，人喜欢纯狗纯种狗，人不喜欢纯正的道，因为纯正的道必定会对人的罪性要产生那些的责备，必定要改变人的生命，让人离开罪，要活出圣洁来，人不喜欢，不愿意放下。人会有这么糟糕吗？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么糟糕？旧约就是这样。读一段经文，大家，生命记31章27-29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，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，何况我死后呢？你们要将你们的支派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来，我好将这些话说于他们听，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做他惹他发怒，日后他祸患必临到你们。摩西早就对以色列人讲了，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，摩西就把这个话告诉他们了，你们将来一定会这样。摩西把所有的至圣的律法全都告诉他们了，所有的纯正的真道全部教导给他们了，然后跟他们说，你们将来必定会败坏。这么武断，不武断，前面上帝告诉摩西了，生命记31章20节，耶和华说，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21节他又说，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之前，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的，上帝知道。人的光景在神的真道面前是这样的，人必厌弃纯正的道理。从开始有人类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旧约的选民到新约的教会，没有多少的改变，这是末世的光景。巴不得我们教会，我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在神的道的面前能够清楚知道什么是好的，能够在神面前守住这个纯正的真道，巴不得是这样。厌烦以后会怎么样？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啊，这句经文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。厌烦纯正的道，耳朵发痒；纯正的道刺耳，耳朵发痒，要找一些舒服的安慰的听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去找咯。不愿意悔改，还要听舒服的道；放纵肉体，还要听安慰的道。活在罪里面，还要听肯定鼓励的道，这个道哪里去找呢？找假师傅。真正纯正的道理不提供这样的信息，找假师傅。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需求，就有了市场的需求，有了市场的需求就产生了假师傅。有很多的人就有了巨大的市场，就产生了很多的假师傅。然后这些人特别喜欢每个礼拜去热心侍奉，积极奉献，人气旺盛，财源滚滚，很多大教会、超级教会、拜子教会就建立起来。这个时代的里面你看得见的， 很多教会是在这样的根基的上面建立起来的。市场需求，耳朵发痒，就会增添好多这些的师傅。这些教会很多人喜欢，愿意去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双赢三赢全都赢，大家都开心，老底家建立起来，再把这个经验传递出去，大家 一同向着老底家的方向直奔。这个时代的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情欲所增添出来的假师傅没有办法建立圣徒，充其量只是一些草木和谐的工程，没有办法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工程。没有神的道，没有纯正的信仰，没有很 solid 很扎实的圣经的话语，信徒的生命没有办法建立在金银宝石上。因为金银宝石的材料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是扎实的正确的全面的圣经的话语，那个才是金银宝石。那个金银宝石会推动，会改变，会建立真正的圣徒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审判来临的时候，有火，他能够站立得住。这个是真正正确的方向。如果你仔细观察现在的神学教育，我不得不说，现在很多的神学教育，很多世俗的理论，很多的神学教育已经走向世俗的产业化，生产传道人牧师，很多人呼召并不清楚，灵命没有什么根基，甚至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就在神学院毕业了，然后这些人进入到教会里面，就会产生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。甚至有很多的情况，你观察很多人在做弟兄的时候非常好的，热心服侍，人也很好，但是做了传道人牧师以后会让你跌破眼镜的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。我给大家读一篇最近去年很近呢，大概几个月聘牧广告，我读给大家听，你看看这个时代的聘牧广告他在说什么。我不提那个地方名字哈，我只是把这个里面的内容某代替那个城市，某州某城，美国的，好不说了。某旗舰大学的所在地，某城以其温和的气候、良好的中小学、物美价廉的住房和大学城和其他各种福利，常常排名于美国最好的生活和退休城市的排行榜。它离某大城市只有一小时的车程，对一位听从神呼召来侍奉神的牧师，这是一个安家理想的地方。此外，某州有希望奖学金支付本州居民的大学学费，这可以是牧师和孩子很好的福利。我请问这是聘牧广告吗？你们觉得这是聘牧广告吗？跟世俗的广告没有什么区别。我可以清楚地跟大家说，如果有人是因为这个缘故去到那边去应聘，和神的呼召联系不到一起去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召，他去了那边去应聘，被聘了，他在那边教导什么？那边的弟兄姊妹受什么样的教导？后面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如果前面那一步那一步的滑坡，那个是必然的结果。人对真道掩耳，对假道就开耳。人对真道硬着心，就会偏向荒谬的方向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怪现象，这个时代的怪现象很多。很多人解经，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责备人、警告人、惩治人的经文， 解释成那是对不信的人说的。把圣经里面安慰人、赐福人、保守人的经文，那是对信的人说的。很多人是这样解经的。提摩太后书，我们现在圣经在手上，你往前看，我们读的第四章，你看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们翻到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，叫属谁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叫属谁的人得以完全，和不信的人有关没关？在跟谁说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个是对圣徒生命建立的过程和方向，对信徒生命建立过程的方向。神的话是叫属神的人，是叫信徒能够在他里面得以完全。如果没有完全，神的话在他身上就没有发生功用，他那个信就是徒然的。了解不了解？这个是这个时代的怪现象，我们要在神的话的里面要认清楚这个方向。很多人很喜欢保罗，赞赏保罗，他生命很棒，他是伟人，我们没有办法效法他。耶稣是神，我们没有办法效法他，我们糊里糊涂过就算了，我们是普通人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节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为什么有人把保罗推成英雄，说我没有办法效法他，因为他是伟人，我没有办法效法他，我不是伟人，因为他不想效法他。保罗吃力不讨好，累得半死，辛苦到处传道，经历危险，受逼迫，教会又诽谤他，又反对他，这样的伟人还是不做算了。另外一个词，这样的傻瓜还是不做算了，我还是做我的聪明人吧，有智慧的，不需要受苦，不需要吃亏，自己又舒服，又讨人喜欢，既被夸人有爱心，又受人尊重，这样的美事谁不干？我们的教会卖过一些属灵书籍啊，我允许他们来卖，但是我请大家留意，你要分辨力。为什么允许他们来卖？不是想误导大家，你要透过学习圣经，然后分辨那些所谓的属灵书籍他在想写什么。因为有些的属灵书籍是有益处的，可以帮助大家的，但是不是所有的属灵书籍都是有益处的。有些属灵的书籍这部分很好，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好，只有圣经才是绝对的。你可以透过属灵书籍学习，但是你一定要有分辨力，因为那是人写的，包括我讲的是人讲的，你一定要有分辨力。前段时间那个书房过来，我们继续可以让他来卖，但是请大家留意，他买了一本书，有个姐妹给我看，教你怎么样祷告，竟然有一个 item 100多项，有一项是专门为长寿祷告，怎么样祷告可以长寿，胡说八道，那叫什么属灵书籍？跟异教信仰差不多。那这些的方面在这个时代是存在的，这样的书竟然可以出版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不能把大家的眼睛蒙住，不可以的。你尽管去看网络，看读所有的书籍，你尽管去看，开你眼睛去看，但是圣经的根基，这个是你的镜子，这个是你的根基，这个才是你信仰真正能够建立下来，不是把你蒙起来。小群教会这个问题很大，不给信徒看任何的东西，只看一个人的解经书，其他你都不要看，误导你们，结果把这个人高举，把这个人高举以后，形成这个教会的一个体系，就是可以高举人，形成高举人以后就出来邪教异端。全能神也凤凰闪电是从小群出来的， 不可以这样对信徒，对信徒要开他们眼睛，建立他的根基。最后你所信的是神，你所依据的是圣经，不是人，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方向，你这样才会在神的道里面有份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我们能够看清楚，能够认清楚。前段时间有个信徒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不是我们教会的，他们教会很混乱，信徒走世俗的道路，他说连传道人自己都不背十字架。那我跟他说，我说这情况是存在的，传道人自己不背十字架，自己不肯付上代价，很难去教导别人，因为神的道不会赐给这样的传道人，神不会开启这样的传道人。但是信徒自己要警醒，因为自己不要落在掩耳的不听神的道的里面。无论时代有多混乱，无论传道人多糟糕，上帝为自己留下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的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。希伯来书2:1，所以我们越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个是圣经所带领的方向。最后一样，若是要传讲纯正的道，必须要付出代价，也必然会付出代价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。所有的人，传道的也好，传福音的也好，跟随神的也好，都要凡事谨慎。若是不谨慎，就容易落到试探的里面，若是不谨慎，生命容易被罪污染，被罪污染以后，就没有办法有纯正的道在他生命的里面。在神面前一定要谨慎。那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讲，他说这个传道人也不能太死板，必要的时候用点手段是可以的。我听了以后吓得半死，必要用手段。我自己信主，我竭力 stubborn， 我都不保证我到底会不会落在不识手段的里面。因为撒旦的诡计，人的罪性，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夸口。我在神面前战战兢兢，我都不保证我真的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完完全全站立得住，我不敢的。如果我心里面动了这个意念去用手段，如果心里面不能够存那一个纯正的心，我看我自己都会垮掉。提摩太前书1:19，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守住那个纯正的心，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稳。就连彼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的时候，动了一点人的脑筋，搞一点人的那种的手段，最后被保罗当众责备，你们所行的和福音的真理不合。就连这两位使徒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都会在这个上面因为妥协的缘故会滑坡。我是谁？我在神面前怎么敢夸口？我在神面前怎么敢不谨慎？没有在神面前的谨慎，神怎么会把纯正的道理赐给我们？没有可能。提摩太前书4:16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偏离纯正的道，不但会自己滑坡，也会影响别人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能够在自己信仰的当中，要为自己负责，要为自己警醒。每个人将来都要自己面对你的神。这位神是我的神，也是你的神。这位救主是我的救主，也是你的救主。个人要朝见你的神，你自己要在神面前警醒自守，谨慎你自己的信仰，认真的来跟随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要谨慎，要忍受苦难。我必须要跟大家说，在这个整个的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没有 舒舒服服的传道人，没有快乐成功的牧师，没有，除非他不跟随耶稣。因为耶稣说，世界逼迫了我，也必逼迫你们，因为你们跟随我。除非他不背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必定有重量，十字架必定要对付自己，十字架必定让我们经历我真是苦啊那样的经历。没有快快乐乐成功的牧师，没有，除非他不跟随主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，请大家特别的留意。若是神呼召你，请你在神面前有这个预备，要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，尽职尽责，上帝才会把纯正的道赐给他。尽职尽责做传道的功夫，才有机会得到神的开启，能够真正领受纯正的道。圣经这本书2000年来没有改变过，但是在这本书的面前，领受神真道的人有，走偏的人有。问题在哪里？他自己到底是不是行在神的道中，他才能够决定到底能不能够得到神给他的道。尽你的功夫，摩西旷野40年，他就是尽职尽责。以色列出埃及反对他，在旷野抵挡他，有水喝，有马拿吃，抱怨他，领袖集体对抗他，最亲近的人反对他，整体会众要打死他。摩西凡事谨慎忍受苦难，尽他的职分，所以上帝就将至圣的律法赐给他。所以上帝对摩西说，你是在我全家尽忠的。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我自己全时间侍奉到现在5年多，这2-3年的时间，我对教会的光景越观察越深有感触，非常深的感触。我看见很多慕道的朋友听不到纯正的福音，就在信仰的面前徘徊，有的徘徊很多年。我看见有一些好像是信了，但是没有听过纯正的福音，就所谓的信主了。听了很多的吉祥话，听了很多祝福的话，听了那些灌水的福音，结果在他信主以后，他得不到那些人给他的应许。他在整个信仰的生命的过程的里面不断的失望，你们所讲的福音为什么没有行在我的身上，你所祝福的话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你传的是什么东西。很多人对信仰失望，甚至从此离开教会。我看见很多的信徒虽然是信了，在教会里面好多的年日草木和谐的工程，没有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他们仍然陷在世界的那样一个挣扎的里面，没有办法真正过得胜的生活，在工作的压力的当中仍然和世人一样那样为生活忧虑，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仍然像世人一样好像没有办法解决，甚至到了离婚的地步，没有办法真正有那种属天的喜乐成为他的能力，成为他的力量，让他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，没有办法胜过那些世人胜过的难处，应当在信主里面可以胜过的他胜不过。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。信主以后跟世人活得差不多，世人追求什么他也追求什么，世人喜欢什么他也喜欢什么，那个生命和圣洁那个概念之间的那个距离遥远遥不可及。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，这个是我的观察。有的人的信仰真的是跟教会若即若离，我看那个样子我都觉得他勉强维持了最后一口气，时不时来一下，一直到那边就吸一口氧然后回去，勉强维持了一口气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看见这种情形，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心如火烧，有的时候我想逃跑。我跟大家很坦诚地说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就算我拼命的讲，我吐血的讲，也不能够 有些人不改变，听不进去，太难了。求主怜悯我，赦免我的罪。因为圣经说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请大家为我祷告，让我能够站在这个台上，能够忠心传讲主的话，让我能够在神的道上不妥协，能够尽我的职分。我需要大家祷告的支持。我也感恩，我也感谢主，这个教会建立一年多的时间，上帝让我看见了一些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，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灵命的长进，看见一些弟兄姊妹很追求神的话。神给我力量，给我安慰，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道，一起来奔走这条天路。神是在天国的当中等待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唯有求你的怜悯，因为你是怜悯人的主。来到你面前，唯有仰望你，因为你是大能的主。主，我们单单的匍匐在你面前，因为道，纯正的道，唯有从你而来。你将你至圣的真道，透过你所启示的使徒先知，把圣经赐给我们。你将你至圣的纯正的道，透过圣灵的开启，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面前，来仰望你，来寻求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，真正的领受那个纯正的福音真道，真正在你道的推动的下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能够成为圣徒的生命的样式，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让我们心里面真正有那个确据，主，我是属你的人。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，主，我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。你给我的2000两银子、5000两银子，我已经在你面前按着你的心意回应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能够在你面前如此的回应你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。